一直进行到黑天十点钟，天主堂的炮楼也没拿下来。大水高屯他们研究一下，我们能不能采取刚才的办法，还盗洞，干脆也叫他上天得了。老蔡琢磨琢磨，好是好，没有炸药啊。哎，高屯说这么行不行，咱盗洞盗到里边去，出其不意在敌人的后头我们出现了，把何日雄他们都活捉，这不是挺好。
对，
老蔡当时批准了，上面进行激烈的战斗，高屯领人开始在底下盗洞，盗啊盗啊，同志们挥汗如雨，一个个非常高兴。这个地洞比刚才那个地洞要长得多，一直到的半夜三点多钟挖通了。前面的尖兵回来向大水和老蔡一报告，挖通了，一直通到天主堂的后院。牛大水赶紧向老蔡请示，老蔡我去吧。行，你可注意啊。牛大水领着30个手枪队的队员，每个人都带着8颗手榴弹，顺着地道就摸到天主堂的后院。说简短，他们在地洞钻出来之后，正到了敌人的背后啊。这些人真像虎苍狼群一样，出其不意在后头就伸了手，手榴弹跟雨点一样在敌人的屁股后头就炸开。伪军是哭爹叫妈，鬼子哩啦哇啦乱叫啊，了不得了，八路军在天上掉下来了，怎么跑咱屁股后头去了，交降吧，乱作一团。老蔡抓紧这机会展开了猛攻，把这座顽固的据点是最后让我们端下来。端下来可是端下来，在俘虏当中和死尸里边一找，没有何志雄、张金龙和郭三麻子。嗯，这几个顽固的家伙哪去了？后来在伪军的嘴里才知道，半夜2点钟的时候，何志雄他们化了妆之后，顺着市镇早跑了。哎呀，牛大水一看手表，刚跑了1个多小时，这怎么能叫他走得了？跟高屯领着人随后就追。要说何志雄这小子比狐狸多多八出，昨天晚上他一看形势不妙，市镇4面8方都被八路军占领，就剩他一座炮楼，他能守得住吗？要不是有一部分日本人在这儿，他早跑了。当战斗进行最激烈的时候，他把俩参谋郭三麻子、张金龙找来，把当前的形势一分析，张金龙更害怕。我说咱跑吧，36招走为上计啊，再在这儿非为八路军抓俘虏不可。我也看这么回事，他们又不好跟日本人说，连何志雄的小老婆也帮着出主意。最后他们在后墙那块盗了个洞，领着他们最贴心的人，他们在这儿跑的。临跑的时候，何志雄还传了一道命令，给我狠狠的打，守到天亮，县里就会来援兵，哪一个不坚守据点，私自撤离前线，我枪毙了他。还假装着扎呼一顿。伪军们在这抵抗着，他们顺着这个墙洞已经到了市镇的外面。张金龙和郭三麻子也是狡猾的泥鳅，到了镇外的天去黑的，哎，这阵来了块云彩，还下开雨了，哗哗哗小雨下得挺密，他们提心吊胆，恐怕跑不了，知道4面8方全是八路军，怎么能混得出去呢？顺着城根的，他们偷偷在荷花池 上了东北的城角，这地理张金龙比较熟。好在城墙不太高，张金龙光着脚丫子拿着几条绳子，把何志雄他们在城上一个一个都吸下去，最后人他自己也下去，贴着城根除了到护城河的边上，一个一个用求水过去了。郭三麻子他们都会水，等过了护城河，不敢往前的直接走，拐弯抹角奔水路。他们打算逃走，越走水面越宽，越走道越不好走，这雨下的挺大，怎么办呢？几个人正在发愁呢，郭三麻子还说，哎呀，要有船就好了。哎，言还未尽，在水上真来了船，一共三只，手电一晃，有人一拉枪说，口令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来的是谁呀？正是区小队的队员小小子。小小子奉高屯的指示，领着一班人在这巡逻放哨，目的呢就是防止敌人零散的部队逃跑，在这抓俘虏捡漏。他等了这么长时间，一个漏也没捡着。这三只船正在水上来回走着，哎，他发现影乎乎的对面好像有黑影晃动，所以小小子带着人就过来了。一只船上两个队员拿手电这么一晃，何志雄一看来了，这小子主意更多，他把国民党和日本人的衣服早就脱了，换的是普通老百姓的衣服，当时把腰中的皮带解下来，一伸手把他小老婆的头发抓住了，妈的，你这个地主婆，你这个何世雄的小老婆，你们做了多少坏事，今天可被我们把你抓住了，打死你，啪啪，哎呦哎呦。我们的队员一听，什么，这是自己人呢，把何世雄的小老婆给抓住了，这船就靠了岸了。刚一靠岸，郭三麻子和张金龙他们互相一使眼色，蹭蹭蹭跳上这三只船，何志雄拉着他小老婆也上了船。等到了船上之后，小小的仔细一看，呀，认出来了，何师兄，他在他手下干过事，能不知道？何志雄到了船上，心里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了。小兄弟，你混得还不错吗？没想到吧，今儿个我们就在这儿碰上。来，我看看你的枪好不好。一伸手，他把小小的大枪抓住了。小小子本来就胆小，今天遇上了这几个顽敌，他心里头不明白怎么回事。我是报告，我是喊，我是打呀。这二心不定的时候，枪被人拧下去了。何志雄一反腕的绑，把大枪扔水里头。小老弟，我何某是交朋友的人，如今看见没，我落得这步田地，假如你要开个面，开船把我送到县城，将来我必要报恩呐。假如你真跟八路军死心塌地，想要抓我个俘虏，你可知道我何某手头可够狠的，今天你我就同归于尽。说着话，他那个小老婆就过来拧过胳膊，把小小子给捆上了。何世雄还装好人，别，自家兄弟用不着这样，他能把咱们送走。张金龙、郭三麻子与此同时把那几个队员也抓了俘虏。都怪这几个队员警惕性不高啊，精锐部队都进城作战去了，寻思在外的还有什么事儿吗？ 这些人经验不足，结果让人家抓了俘虏了。何振雄他们到了对岸，押着曲小队这几个俘虏，冒着雨急急往县城逃跑，道路不好走，一走一呲了，何振雄怕得跟狗熊一样，半天走不了半里地，张金龙和郭三麻子还得架着他。哎呀，何世雄咬着牙，二位兄弟，有朝一日我们回到县城，非得重振旗鼓，报仇雪恨，绝饶不了牛大水这帮小子。那当然了，张金龙把牙也咬得咯咯响。他们走出来不到一里地，张金龙一回头，哎，团长，后边追兵来了。再看后边的手电之晃，有一队人正在后头紧紧的追赶。是吗？真是。谁来了？牛大水、高屯领着手枪队在后头追上来了。因为占了天主堂之后，牛大嘴发现这三个顽固的小子不见了，从俘虏的嘴中知道他们逃跑了，就沿着他们逃跑这个路线，大水领着手枪队就追。路过石桥的时候，有人向他报告说，小小子撑着三只船曾经到程豪那儿去过，接过了一帮人，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好像奔县里那个方向下去了，说是抓住了何志雄的小老婆。怎么上哪去我们没问，嘿，这糟糕去。大水就知道上了敌人的当，跟高屯脱了鞋往起裤脚来，拎着盒子枪在后头就撵着，一边撵着高屯一边喊，前面是谁？站住，再不站住开枪了。何志雄听见之后把魂都吓飞了，哎呀，金龙啊，我们走不了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张金龙眼珠一转呀，团长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。你看看，我们在敌上就这么跑，目标也大，人也集中，他在后头一开枪，我们一个也活不了。以我之计，你看前面是一片苇塘，我们从敌上下去钻到苇塘里头，人都散开，后边来的追兵呢，不知道我们躲到哪儿去，他在明处，我们在暗处，就凭我们掌中的手枪也能消灭他一部分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就得拼了。好吧，就得这么办。他们在这合计这个事儿，让小小子听见了。小小子虽然被抓了俘虏了，在前面低着头走着，心里的比刀扎的还难过。一边走着，小小子一边恨自己，叫着自己的名字，你真不是人，你呀白活呀，你倒看看是敌人是自己人，你再接他们。牛大水和高屯对自己十分信任，让自己掌着三只船，你说我掌管的什么玩意儿，我怎么把何振雄他们接过来了，如今还叫人家抓了我俘虏，我死活是小事啊！听刚才他们计划的，要把人散开，暗中下手。哎呀，那我们人得死多少啊？尤其这几个小子，说得出来做得到。不行，我得给后面的同志们打个招呼，宁肯我死了，我也不能让同志们受损伤。我来个蒋公补过，哎，他心里就想好了，他俩手一赠，真不错，捆他的不是绳子，是条皮带，因为临时上哪儿找绳子去，这个皮带他缓扣，所以小小的赠呗赠呗赠呗，哎，把手赠出来，张金龙他们光注意后边的追兵了，黑乎乎的没注意小小子，小小子把皮带抖了下去，嘿，这回可行了。 他把生死早扔在一边，冷不丁一回头，他奔何世雄就扑来了。一时之间呢，他打算把何世雄胸前的手枪夺过去，打死敌人三个五个的。一则自个儿没经验，二一则太激动了，他过来一抢这个枪，手抓空了，正抓在何世雄的皮带上，手枪没夺过去。何世雄呢，一看呀，小小的怎么绳开了，奔他这一扑，他也愣了。旁边张金龙可没愣，好他妈坐在那，啪，照着小小就一枪，咕噜一声，小小的顺着低坡就咕噜下去。小小的人一下去，张金龙就知道不好，枪声响暴露了目标，跟何世雄他们一咬耳朵，顺着低坡下来就钻进了苇塘。把牛大水和高腿急得够呛，可再想抓也抓不着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转过年来形势对我们更有利了。都总司令向全国总动员发出号召，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把日本军阀彻底赶出中国去，收复失地。这个号召更震动人心了。县大队、区小队经过合并和改编，牛大水和高屯他们就被编作24团第一连，这一连受命为尖兵连呐。牛大水是指导员兼副连长，高屯当了连长，手下150多人呢。按照县大队和军分区的指示，四面八方包围了敌人最后一个据点县城。如果这座县城拿下来，也就是说4个地区25县我们彻底都光复。谁不高兴啊？大水和高屯领着担架队、突击队、爆破组加在一起500多人就运到县的南关，其他兄弟部队紧紧的把这座县城给包围。可是一样，敌人是狡猾的，何志雄这帮人是顽固不化的，他们凭借这座县城与我们扶与顽抗，至死不交枪。一个来月这座城也没拿下来，领导上十分着急。最后通过地下的关系，我们想了一个办法，决定派一个精明强干的同志到敌人盘踞的虎口里面去，和地下组织接上头，组织伪军反正。谁反正？就是以前我们说过那个崔轱辘。现在崔轱辘在伪军那块当了个分队长，正好在南关炮楼里头负责。如果崔轱辘能反正，把城门打开，这是最大的一个贡献。那么什么人能去接头呢？领导上经过再三考虑，后来杨小梅同志挺身而出。领导同志，我去吧。哎呀，大水没说别的，如今呢，杨小梅这孩子小胖，5个多月，小孩长得虎头虎脑的，十分招人稀罕。因为吃奶左右离不开妈妈，小梅挺身而出要接受这个最艰巨的任务。领导正考虑呢，妇女进城，一个目标小，另外呢，杨小梅工作能力十分强，她要跟崔轱辘认识，从多方面考虑还是比较恰当的。唯一的就是担心这娘儿俩的性命。小梅再三表示 一定完成任务。最后领导批准下来，让他们娘俩起身。临走的时候，杨小梅化妆成走亲戚串门的样子，头上包着羊肚的手巾，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花袄，下面是肥腿大花裤子，穿的土头土脑的，不能暴露目标，怀里带着小手枪，把孩子包了一包，这才跟同志们告辞。临走的时候，大水紧紧握住小梅的手，小梅呀，你可是虎嘴拔牙，遇上事情千万要慎重啊。张金龙、何世雄、郭三麻子，还有那个龟板司令，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在这最后的关头，你可千万要……大水，你别说了，正因为虎嘴拔牙，这个光荣的任务我保证能完成，放心吧，几天以后我们还能见面。嗯，祝你成功。就这样，杨小梅娘俩起了身，通过地下组织的关系取了一张良民证，顺利的进了城。到城里住在哪儿呢？有那么一家，有一个女人叫蓝女。这个蓝女呀，当初也是申家庄的人，曾经在小梅领导下当过扶救会的主任，工作比较积极，人很好，另外也十分可靠。蓝女呢，自从大扫荡以后，自个儿的一家人都死了，父亲卧床不起，为了吃一口饭，把蓝女嫁到县城里一个鞋铺的掌柜的，比蓝女大着15岁。可是蓝女嫁到城里之后呢，日子不多，自己的男人就死了，就剩下自己门庭冷落，一个寡妇过日子，难免受这些伪军和日本的欺负。蓝女天天哭啊，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又回不去，在这儿吧自己又不乐意待，心里十分难过。后来跟我们地下组织的人接上头之后，蓝女就答应愿意在城里面做地下工作。